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我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有着数以万计的美食，每一种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然而，正是因为我国地大物博，南北方面的差异都非常的大，所以有很多南方人吃不惯北方人的菜。那么南方菜和北方菜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同学，由他代表北方，我来代表南方，我们两个来讨论一下南方菜和北方菜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你好，戴亚。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亚，我来自河南，我从理论上来讲，我属于中原地区，所以我们那里的豫菜应该是中原菜系，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们那里有很多北方的习俗和习惯，所以今天我代表北方菜系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讨论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呢，我本人是来自南方，我的家乡是贵州贵阳。然后贵阳呢，它和云南在一起嘛，就是我们熟知的云贵高原，指的就是贵阳的一个所在地。那么贵阳呢，我觉得它肯定是属于南方的，因为它是在这个秦岭黄河以南这一带，并且它和这个四川还有重庆，然后经常是放在一起说的。所以说我今天代表的就是南方菜。丹雅，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家乡菜的一些特点，还有它的代表名菜吗？
我的家乡菜主要是豫菜。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这里的菜，因为我们是中原地区，所以我们其实是综合了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南方和北方的一些特征，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的菜比较偏平和的感觉，就是没有非常的直观的一个特征，就是所以就是它不是那种很辣或者很甜或者很咸或者很酸的那种菜，它就是一个集成大众口味的一种菜系。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们豫菜也是家常菜偏多的，这就导致了可能对比起来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区，我们豫菜不是特别的突出，所以大家一般都不是特别的，就是听说过很多菜。但其实如果我给你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八宝饭，比如说小笼包，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菜，但大家通常都不觉得它是一种豫菜，大家可能就觉得哦，这些东西我吃过或者我听说过，但是你们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它是豫菜，就不像我们吃到一些川菜呀、粤菜呀这些，我们一吃就知道，哎，这是哪个菜系的菜？没有，就是我个人，所以我个人感觉，它不是有太有一些明显特征的菜。
确实，我也是在听了你说之后才知道八宝饭是一道豫菜。之前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在那种街边的小店啊，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小吃，但是没有想到它就是你们河南的这样一道菜。但是说起这个知名度这个问题，我其实觉得这个豫菜它和我们这个贵州菜是有一定相通性的， 因为我们贵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地处偏远的一个省市嘛。包括我有一个同学，他之前一直都以为贵州是在云南境内，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不太出名，包括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落后，然后大家可能对它的印象就比较淡。那就对于这个贵州菜呢，大家的印象可能说真的就是几乎没有，甚至是特别少。但是我说一道菜，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宫保鸡丁是我们贵州菜，它并不是川菜，它是我们贵州菜。这个呢也是根据就是清代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呢流传下来的，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小故事。因为宫保呢，它在清朝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官职的名称，所以说这道菜叫宫保鸡丁，其实是因为当时在贵州就是做官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跟这道菜有一些渊源。但是相比河南菜，你刚才说的是平和，或者是说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特点这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贵州菜是有非常明显的特点的，就是一个字儿辣。因为在这个我们云贵川这一块嘛，大家都知道，可能川渝人爱吃辣，但其实我们贵州人也特别爱吃辣。因为之前就是我在看不同这个川渝西南这一块地区嘛，不同的这个省市。然后省市这个他们的饮食习惯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每一个省市他们在辣的这一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这个重庆，他们吃麻辣比较多一些，然后成都他们是吃那种香辣多一些，我们贵州就是吃酸辣多一些，就是我们在辣的基础上会有一个酸味在里面，就是因为跟我们的一些地理环境，包括历史因素也有关系。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歇后语吧，算是就是说，三天不吃酸，走路都要打窜。就是说，如果人啊三天不吃酸，这个走路可能就走不稳了，就足以说明我们贵州的人民对这个酸是有多么的执着。我们谈到这个饮食文化，那我们肯定不能忽视的就是日常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就比较好奇，那作为河南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你们河南就是一日三餐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因为我们河南它比较就是有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美食叫胡辣汤，就是这是我们大家就非常喜欢把它作为早餐，所以一般早餐的时候呢，我们河南人就会喝胡辣汤，或者是可能会买一些水煎包呀什么的，然后配上油条、油饼，或者是像韭菜盒这样的面食来作为搭配来喝这个胡辣汤，或者也有可能喝豆腐脑。但是据我所知，豆腐脑应该是南方比较喜欢喝的吧，就是或者是像一些其他地区，因为我感觉胡辣汤这个东西可能，除了河南人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在早上喝粥呀，或者喝豆腐脑，但是我们呢更喜欢喝胡辣汤。一般我们的早餐呢就是配面食配一些汤，就像胡辣汤呀，或者是一些粥啊之类的。尤其是像我上学的时候，大家。大家如果要是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就会在路边小摊儿买一些汤呀和面食啊去吃，这就是一般我们的早餐。而像午餐的话，我们比较喜欢吃米饭炒一些家常菜，因为本来粤菜这个粤菜的口味就相当来说比较平和，就更适合家常，所以我们会炒一些像醋溜白菜呀，或者是黄焖鸡块啊，这些饭来配米饭吃，然后像我家就会再配一道菜汤之类的作为午饭。然后呢，像晚餐来说，我们喜欢喝粥，就像米粥啊，小大米就是白大米粥啊，小米粥啊这些粥，然后再炒一些菜来吃。这就是基本上我这么多年在河南生活的一日三餐，非常的。对我来说是非常日常的，但是，我的一些 南方朋友啊，或者一些很北方的那些东北朋友啊，他们好像吃的就跟我不太一样。
那你们有没有交流过，就是这个一日三餐之间的差异吗？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据我了解啊，因为我室友他是一个，我其中一个室友他是一个福建人，他比较喜欢喝早茶，就是这个就是我之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一种，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吃，就是有点像早上和中午之间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像 brunch 一样的那个东西啊，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就是我的室友，他就非常的喜欢吃早茶。然后呢，像我的东北朋友，他们一般都是比较豪放，比较喜欢，特别喜欢吃那种炖菜。而且我的东北朋友跟我介绍说，就是他们家，尤其是在冬天，囤很多菜，然后会炖，然后那个炖菜呢，他们会炖一大锅，然后吃好几天。这个就是。跟我们中原人也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可能东北人那边比较冷，所以他们的习惯就是喜欢囤一些吃的，然后再炖成那种大锅的那种好放的一些菜，然后来留着经常吃。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饮食呢，它是深受地理环境因素，还有周边的这个食材的限制，所以才能培养出来不同的八个菜系。那么根据你刚才的分享呢，其实我也想说，我们发现这个不同地区的一日三餐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尤其是包括你看，我们觉得可能河南和东北都属于北方，然后。广州、福建，还有包括我在的贵州，都属于南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虽然可能在一个大的区域里面是在一起的，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很细小的差异的。就举个例子说吧，其实我们说南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国内是有三个南方的，就是江南是一个南，然后西南是一个南，然后广州那块南是另外一个南方。就是这三个地方呢，他们虽然在广义上都统称为南方，但实际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就比如说我们贵州就没有早茶，因为早茶我们都知道是广州就是专有的嘛。那我们的早上呢，就比较喜欢吃一些面条儿。这个我知道是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常见的，因为我们的早餐不仅喜欢吃面条，有的时候还非常喜欢吃米粉。然后可能有些就是北方的朋友会觉得早上吃面条或者米粉，然后包括我们吃的口味还是辣的，然后就会觉得对于一天早上来说是不是有点负担过重了，然后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那么我们中午呢，其实和就是全国其他人民吃的也差不多，就是喜欢吃一些米饭和炒菜什么的，就非常简单。那到了晚上呢，其实我觉得贵州和河南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们的晚上是会去喝粥或者是吃饼的，对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绝迹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人会想到去这样准备一顿晚饭。那我们的晚饭其实和中午饭是很接近、很接近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午吃什么菜，然后晚上可能还是去这样做一顿炒菜，所以说我们的晚上其实几乎就是不喝稀饭，也不吃馒头啊或者其他这样的一些面食这样的。
说到分支，我觉得，我也想要说一下，我们豫菜有四种分支，第一个就是中扒，第二个就是西水，第三个就是南锅，第四个就是北面，这四个就是说了豫菜的四个地方，就是豫中地区、豫西地区、豫南地区和豫北地区。豫中地区的中扒是属于扒菜，扒菜是我们平常比较家常的一种做法，就是用葱姜来炝锅，然后再加入生抽啊一些调料和我们要做的那个菜。然后扒菜的精髓呢，其实就是把汤汁调至一个酥烂的状态，然后最后勾芡起锅。这种做出来的特点呢，就是汤汁非常的鲜软，然后汁浓，非常的易消化。这是它差不多是一个豫中地区的 一个特色。而玉溪地区呢，主要就是水席。水席呢，一般就是洛阳，起源于洛阳。这个其实跟洛阳的地理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洛阳它三面环山，地处盆地，所以雨量较多，气候干燥。所以呢，洛阳那边的人呢，他们喜欢汤类，喜欢用酸辣抵御干燥，所以水席呢一般是比较酸辣，偏酸辣的菜。然后呢，对于豫南地方的南锅呢，一般就是锅鸡、锅鱼这样的菜。像是，然后呢，像在豫北。在北面就是属于面食馅饭，就相当于我刚刚说的一些生煎包呀、鸡蛋灌饼啊，还有一些还有各种各样的饭呀，就像八宝饭呀，这些这是我们豫菜比较有的特色。所以说其实不管是南方、北方、中还是中原地区，或者是每个菜各个菜系的分支，其实都有不同的讲究的。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从你的分享中，我觉得我对豫菜还是有了一个比较浅层的理解。那么听你的讲述，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喜欢豫菜的人。那就想问一下，你喜欢家乡菜吗？
我是非常喜欢我的家乡菜的，尤其是我家乡的一些特色菜，就像除了我刚刚说的一些，就是生煎包呀。生煎包呀，然后那个胡辣汤呀之类的，然后鸡蛋灌饼呀，韭菜盒子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粉浆面条呀、开花馍呀，还有甚至烧饼。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烧饼这个也算是我们那个豫菜的一种，因为我感觉烧饼这种面食好像全国是各地都有，其实不是的，尤其是像一些火烧啊之类的。其实火烧说白了就是开封的那种糊饼店啊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可能是从之前因为开封也是一个古城嘛，所以说可能是之前古代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美食，这些东西其实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河南，其实我们河南的豫菜还蕴含着一些历史知识在，就是历史的沉淀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很，除了喜欢吃，我还是更喜欢了解我们豫菜很多背后的文化。
是的，我觉得你这种精神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菜，也许它并不是涵盖在八大菜系里面的菜系，但是每一个地方呢，它都是有自己背后的内涵，包括历史沉淀在这个饮食文化当中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各个菜系百花齐放，每一个地方的人的饮食都不尽相同。那既然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家乡菜的人，那在国外的时候，你有没有尝试着去用一些现有的材料去尝试去做出来这个河南的美食呢？
当然有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喝胡辣汤，所以我有从国内带一些胡辣汤的，就是料包去熬制。熬制胡辣汤，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就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可以喝到，就是吃到家乡的味道。而且我会我其实已经很尽力的去保留，比如我们的习惯，就比如说喝胡辣汤的时候要炸一些小油条啊，或者一些油饼啊，来蘸着胡辣汤喝。所以说这是我非常就是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家乡的东西带在我，就感觉把我家乡的好美食带在身边一样。而且我还会邀请我的室友一起尝，之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胡辣汤是什么东西，但是在我的影响下，他们非常的喜欢喝胡辣汤，还表示要来郑州专门喝一些正宗的胡辣汤。
听你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胡辣汤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你在国外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制作的呢？
其实制作胡辣汤的方法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买调料包的时候， 你就会，它里面会有三种包，一种是油包，一种是料包，就是菜包，还有一种就是粉包。粉包呢，就是这个胡辣汤的汤底，它决定了整个胡辣汤的味道。假如你买的是微辣的，你的粉包就不会特别的辣，但如果你买的是就是正常量的辣，一般胡辣汤会比较辣的。或者你可能会买到麻辣的，或者和不辣的，这种就要取决于你到底能不能吃辣。一般来煮的方法呢，就是先烧开一锅水，然后呢，把那个油包和菜包放进水里煮开，然后呢，你要用凉水把这个粉包调成糊状，然后再顺时针搅动那个水，把这个你调好的给。你调好的这一碗粉给倒进去，然后你在煮的过程中呢，要不停的搅拌，因为如果你不搅拌的话，它就会有沉淀在锅底。当你搅拌成把这一锅汤搅拌成一个半透明的糊状的时候呢，胡辣汤就做好了。一般情况下呢，我还会炸一些油条或者一些葱油饼，然后来去蘸着吃。其实那个味道已经很接近于胡辣汤了，但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是粉儿，而不是正，而不是像我们平常郑州的街边小店一样是每天现做的，所以肯定味道上会有一些出入，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加一些，加一些就是蘑菇啊之类的这些。这些配料在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金针菇，因为它的口感更接近我们平常先就是自己做的胡辣汤的里面的那些黄花菜之类的，这样的话吃起来会非常的，感觉到口感很丰富。这就是基本上我做胡辣，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胡辣汤的一些步骤，因为其实胡辣汤是我非常喜欢的美食，我会尽量的还原，把它还原到，我认为是很好吃的口感。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下面我们先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刚才咱们聊了一下你对于家乡菜，也就是北方菜其中一个类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包括你对他的一些体会，那么作为一个北方人，你吃过南方菜吗？
当然吃过，但是我吃过南方的一些早茶呀，还有一些杭帮菜，这些我都在我们这里的饭馆吃过，但是正不正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还没有怎么去过南方。
那你之前有没有再去过南方旅游的时候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那应该是有的。就是有一次去杭州，在那边吃了，在那边待了2-3天，吃了一些菜。其实我觉得南方菜的口感还是蛮好吃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偏甜的东西。恰巧南方人南很多南方菜也是这个味道，所以我还是觉得南方菜是比较好吃的。
作为一个北方人，
在南方这个地区吃饭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些不方便或者是感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我就听人说过，很多北方人到了这个重庆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火锅店去吃火锅的时候，想在火锅店找一碗麻酱都找不到，然后呢想让服务员在吃完火锅之后给下点面条，服务员也非常遗憾地说，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吃米饭没有面条。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地域差异造成的一些不方便，或者是说造成的一些饮食上面的差异。那你在南方吃饭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因为饮食差异而造成的不方便，或者是一些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
有啊，我之前吃了一个潮汕火锅，就是没有麻酱，我和我的东北室友非常的难过。最后呢，那个服务员他专门给我们找了麻酱，就是我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在涮火锅，尤其是就是一些菜我们非常的喜欢蘸麻酱吃，但是呢我发现基本上南方人吃的都是油碟，就不吃麻酱。尤其是在我吃辣锅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蘸麻酱的话，我吃着吃着就很容易腻。但是呢南方人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特没有南方人能吃辣，所以真的是没有麻酱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南方的饭量就是分量真的非常的小，因为我们北方的分量都是很大的，尤其是我吃东北菜的时候，东北菜是我见过分量最大的菜。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方人的理念是来讲就是菜越多越实惠，所以呢为了表示这个饭店菜非常的实在，也为了表示有的时候迎接客人那些诚意啊，他们就会用很大一盘菜来招待客人，所以久而久之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大份的菜才是最实惠最划算的菜，就是这个然后呢这个餐馆呢才最有诚意。所以呢北方的分量一般都是很大的。一般我们去吃南方菜，尤其是像我吃的那些杭帮菜，它虽然很好吃，但它的分量就非常非常的小。我就觉得如果他要再多给我加一点，我都觉得我会更开心一点，可能这就是观念的不同吧。
确实我也感觉到南方人和北方人在饭量这个问题上的争议特别大，因为我之前就是有看到过北方人非常不理解南方人为什么每天都要出去买菜，就是一买只买这一天的菜量，然后南方人呢同样不理解北方人为什么一买菜就可以买一个月甚至是好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菜量。那么到餐厅也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去过东北菜馆的，我也是深有体会，就是如果你在东北菜馆点面食的话，真的就是非常大一盘。那如果你在南方点菜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菜就用一个非常小然后特别精致的盘子给你装起来。尤其是刚才你不是说到了杭帮菜吗，我之前也在杭州吃过本地菜，当时去的是楼外楼。那楼外楼它里面做的很多菜呢，它的分量都是非常少的，那价格呢也是比较昂贵的。我觉得这可能跟南方他们更注重质量，觉得吃饱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这个菜给做到一个至少要从美观上来讲符合他的一个审美理念。因为在江南地区嘛，它这个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中心，它是一个非常有风韵非常风雅的一个地区，那么体现在饮食文化上我觉得也能够映射出来他们历史的这么一个演变。还有你刚才就是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争议，就是火锅店的麻酱这个问题。因为你说北方人是比较喜欢吃麻酱的嘛，然后你不太理解为什么南方人需要去蘸油碟，那么我觉得我必须要为这个油碟来正一下名。其实我们用油碟其实是出于两个比较，就是可能说是比较便捷的因素，或者是说能够在这个火锅的本味上能够促进一下，就是能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首先啊，这个油碟它是有一个降温的作用的，因为你从火锅中捞出来一块肉它很烫嘛，然后你放在油碟中呢，它的这个温度会稍稍的减小一点，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上这块肉了。那第二个原因呢， 大家比较喜欢用油碟，其实是因为油碟它比较解辣解腻。因为如果你用其他的蘸料的话呢，火锅里面涮出来，就是辣锅里面涮出来的这个肉啊，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是没有办法涮掉的。但是在油碟中呢，它的这个辣味儿还有它这个肉的腻味儿会被油碟里面的这个蒜香啊、香菜啊这些味道搅合在一块儿呢，就会把这个辣味儿还有腻味儿给它涮去一点。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吃油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啊，是的，其实我们北方的麻酱也是为了这个效果，但是可能我们更喜欢吃，因为我觉得麻酱首先它吃到嘴里是香的。我们吃麻酱一般也是比如说辣锅涮在麻酱里，它就会没有那么的辣，没有那么的腻。麻酱呢，首先它能让人感觉嘴里很香，然后呢也会给肉，也会让肉的香味更多一个层次，所以我们更喜欢蘸麻酱。可能这就是大家口味的不同导致的，就是蘸料的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吃火锅一定要涮麻，就是蘸麻酱，所以导致我们觉得如果没有麻酱其实蘸什么都没什么味儿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会感觉就是假如在南方吃火锅的时候没有麻酱会非常的痛苦，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那除了你在这个吃南方菜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一些不同之处呀，或者是说给你带来了一些不愉快或者是说感觉不方便的一些经历之外呢，你对南方菜的整体印象是什么？就是如果让你去形容一下南方菜，你会去怎么形容这个？
我感觉啊，在我的印象里南方菜非常的精致，然后呢它非常的可口，就是它虽然分量不大，但是呢它的味道调得非常的好，而且因为它的摆盘非常的，因为它的分量小，它的摆盘呢就非常的精致。那我们北方菜通常都是盛一大盘就给你搁那，但是呢南方菜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种精致感，就是你感觉这个菜呢它不从制作到摆盘到上来，它是到呈现在你面前它是用心在的，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南方菜的。
那作为一个南方人呢，我对于北方菜的印象其实比较淡，因为我吃过的北方菜其实不多。那在你的家乡河南菜应该算是我也比较熟悉的一个菜系了。我对河南菜的印象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用没有什么特点，平平无奇来形容它。我觉得相比于我们提到的大家都熟知的川菜、粤菜，然后呢其他的菜系啊，我觉得河南菜它是有点缺乏自己的一个特色。就像我们河南当地比如说有这个黄河大鲤鱼、鲤鱼背面，那这些菜呢还烩面，我觉得这些菜可能对于外地人来说流传度非常的低，就是可能你问他们他们也不会知道有这些菜的存在。而且如果你要硬让我说一个河南菜的特色，比如说让我说它是甜口、咸口、酸口、辣口，其实我觉得好像它每个点都有一点点。就比如说信阳菜是偏辣的，然后呢郑州菜它可能就是综合性强一点。那我觉得河南菜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的一个菜系。如果从分量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河南菜它和东北菜可能说比较相近，就它在分量上也会稍微大一些。那分量大带来的一个相伴的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摆盘就不会有那么的精致，也会影响到它这个菜式的创新，就可能它的菜式就会局限于一小部分之中。
是的，我觉得其实河南菜就是我们的粤菜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大众化，它没有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没有一个非常让人记忆深刻的点。而且呢而且它确实是因为这样非常非常家常非常平常的口味而让人不是很能去记住他们，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些烩面呀，甚至包括我说的那种在河南很有名的胡辣汤啊，这些很多很多就是不是河南外地人他们都非常的
不清楚，尤其是像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在可能你在国外见过一些中餐馆，比如说早茶店啊、川菜馆啊，甚至有一些北京菜的店，它可能就是你是没有见过有哪个地方会开一个什么胡辣汤店、什么烩面馆这样的河南菜的饭店，所以说它的流传度确实是非常的低的，它只在河南这一片儿。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河南人，问起来你可能知道啊，我们这儿很有名的这个那个，但是如果你是外地人，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还是没有那些有特点的菜有名了。
确实，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菜系的发展来说，其实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着它的知名度，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讨论。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南北差异这一块上，你觉得南方菜和北方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如果让你去总结一下的话，你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非常显著的差异，或者是你觉得什么区别是这两个菜系中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差别？
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分量大和分量小的问题，其实还存在着一些口味上的差异。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导致了你们和那个生活理念导致了那个菜品啊、口味啊不一样。像北方，我们北方属于偏冷的地方，可能大家就会想要更想的是要怎么去保暖，所以说像北方的一些大锅菜呀、炖菜呀，这些主要是为了冬天的时候吃着非常暖和，包括其实像北京的那些老北京火锅呀，这些都是让人吃了比较暖和的食物。而像南方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的比较潮湿的地方，所以呢南方的菜呢就可能没有这么多就是这种吃起来让人觉得很暖那种菜。所以我觉得其实归根结底来讲，我个人觉得南方菜啊更精致，然后呢像北方菜就北方菜就带着一种更能让人填饱肚子的感觉，南方菜呢就是为了生活，然后北方菜呢是为了活着，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真的非常的贴切，而且非常的有意思。那作为一个北方人，你同时也接触过了很多南方菜，你觉得在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中，你的口味是逐渐偏向于北方，就是你是坚定不移的坚持自己作为一个北方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设，一直去就是比较喜欢北方菜，还是说你在吃过南方菜之后你发现了新的大陆，觉得南方菜更适合你的口味呢？
我是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吃稍微甜一点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很多南方菜，但其实我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中原人，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里更像北方，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有北方的习惯在的，所以说其实我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吧。我觉得南北其实对我来说都很好，尤其是像一些北方的一些小吃啊，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非常硬的硬菜，我还是很喜欢北方的，就比如说那种肉菜那种硬菜，我还是更喜欢北方一点。但如果对于南方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南方的那些精致的小菜，包括那些精致的糕点，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这个人综合来讲，我还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原人，哪里的都非常的喜欢。
那你刚才有提到你非常喜欢南方的糕点，那根据我的了解呢，我觉得南方的糕点和北方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那么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见解或者感想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从小就吃北方的糕点长大嘛，所以呢南方的糕点对我来说是那种非常精致的那种小糕点，北方呢就会跟他们的菜一样非常豪迈，就是可能像月饼这么大一个那种五仁月饼， 比我脸还大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对于糕点来说，这还是个人的口味差异。就像粽子，我们北方人就喜欢吃大枣，就是那种甜粽子。就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春卷儿，我们喜欢，我从小吃到大的都是就是里面加的是豆沙的甜春卷。就是直到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去吃早茶，我才知道春卷里原来也可以加咸的。那一天我的三观都颠覆了，我真的不能理解南方的一些小糕点，比如说什么鲜肉粽子、咸味春卷啊，这还有什么鲜肉月饼，这真的是我不太能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的那些南方朋友他们又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相比于这些咸的，他们竟然觉得这些甜的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南北方的差异还真的挺大的，这跟你从小到大的吃的东西还有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确实，我觉得在同一个食物上的口味的差异一直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就是特别喜欢争执的一个地方。比如一个著名的关于豆腐脑的争论，就是豆腐脑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好。这个争论也是一直持续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就是有的人觉得豆腐脑配咸的好吃，有的人就觉得豆腐脑怎么能配咸的，就觉得非常的诡异，一定要是配白糖才好吃。就或者是说很多人都爱喝甜豆浆嘛，但实际上有一种豆浆是咸豆浆，然后咸豆浆也是有很多人都接受不了。那这个呢，我觉得正是因为地域的差异才会呈现给我们这种多姿多彩的一个饮食的体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你对于一些南方菜不是很理解，就比如说你对于肉馅月饼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肉馅月饼呢，它其实在我们贵州地区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一种月饼，就是顾名思义里面是肉馅的嘛。当然在北方，大家可能更多吃的是一些五仁月饼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水果味的月饼，或者是蛋黄莲蓉这样的一个传统味道的月饼。那在我们西南地区呢，肉馅月饼其实是占上风的，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喜欢去采购肉馅的月饼，而不是大家平常在市面上会见到的那些月饼。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口味特别的奇怪。当然我们也经常就是受到外地人的一些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吃肉馅的月饼呢？不觉得月饼作为一个点心里面放的却是肉，就感觉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不协调。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吃肉馅的月饼就像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就我们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不对劲。包括我们贵州有一个名菜鱼腥草，它这个鱼腥草又叫折耳根，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外地人看来就像是有毒的东西一样，从它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鱼腥嘛，它就是有鱼腥味的一种中药。那我们吃它呢，是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中药，那么我们就因地制宜，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从古到今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食材。那么外地人他们因为周边没有生长这种鱼腥草，那么他们自然就没有机会去吃鱼腥草，那他们第一次吃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感觉味道非常的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感觉它可能有一种鱼腥味儿，毕竟它是中药嘛，它的味道就不可能好吃。但作为就是我们在贵州生长了这么多年的人来说，就感觉饭前吃鱼腥草，或者是把鱼腥草当作是饭桌上的凉菜，已经刻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算是我们的饮食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传统了。既然你有一些不太能理解的南方菜，那么作为北方人，你对于北方菜或者是家乡菜有没有一些不太能理解的东西呢？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就算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的家乡菜，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不是很能理解的菜，也其实也不是很能理解，主要是我可能一些食材我不爱吃，所以就导致的我不太喜欢吃这样的菜。就比如说有一道菜就是猪肉粉条炖一些青菜，应该是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些包菜之类的东西，我就感觉非常的不能理解，因为我每次吃这道菜我都感觉很腥，主要是猪肉的那个味道，这样来做的话就会非常的大，那个肉它因为它这个肉本身有自己的味道嘛，所以说我就很不喜欢这样，我就很不喜欢这种非带腥味很重的一些北方菜。但而且包括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吃像东北菜，就是有锅包肉，但是呢它的那个醋味就会非常的强烈，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就是这个醋非常的冲，所以你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就是又好吃又冲，就会让我感觉很难受。其实我就觉得有一些菜吧，我还是虽然我是一个偏北方，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北方人，但我依然不太能够理解。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肥肉特别多的菜，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呢我是不吃肥肉的，但是呢那个菜呢就是肥肉特别的多，我就会特别的难受。这些菜其实都是让我觉得很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个人感觉这些菜要么就是味道非常的冲，要么就是很油，或者是很让我觉得很不适，但其实还是会有喜欢的人吃。这就是其实不管是因为生活的习惯呀，还是南北的差异啊，还是个人的口味啊，你总会吃到一些让你觉得难以接受的菜，这都无可厚非嘛。因为本来就是有一句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你只要觉得好吃，你吃得开心就好。其实我们最大的宗旨还是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为了还是更多的还是为了享受生活吧。所以其实大家只要吃自己开心的菜就会非常的开心，如果吃自己不喜欢的菜就不吃就好了。
在南北差异之上呢，我们个人的饮食口味难免会有一些个体上的差异，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自己想要吃的菜的时候呢，肯定是尽自己所好去选择。那么我们刚才就是有说到南方菜和北方菜，它在国外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流传度上的一个差别，包括我们刚才也说了河南菜它的这个知名度不是很高。那么你觉得你在国外的时候，你是见到的北方菜馆多一些，还是南方菜馆更多一些呢？
我觉得还是南方菜更多一些，尤其是像广东那边的，就是更南地方的一些菜，比如说早茶呀，然后还有一些川菜、粤菜馆，就是很多。北方的菜馆其实不是那么多，其实也有像一些东北菜呀、北京或者还有一些北京菜之类的，但其实没有，我觉得没有南方菜的多。一方面我是觉得可能南方人比较多，另外一方 另外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可能南方的菜更加有特色，所以说吃的人也多。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南方会做饭的人还是蛮多的，就是可能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家乡菜能够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家乡菜能在国外能品尝到吧。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见过的那些南方菜馆比北方菜馆要多，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其实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有特色的餐馆非常的多。像我们河南菜这种不是非常有特色的菜，很家常的，你可能会在北方的菜馆里见到，但是呢他不会专门的因为你是豫菜会给你开一个餐馆。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没有一个非常特点鲜明的一个菜的菜系的不是很广的流传度导致的吧。
我觉得我跟你的想法是非常类似的，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我也是发现了，就是南方菜的菜馆呢确实要比北方菜的菜馆要多一些。我们在街上能看到的川菜馆就比我们能看到的东北菜馆要多，也比北京菜馆要多，火锅店呢也非常多。我觉得这可能是跟这个菜系它的首先是一个特点有关系。因为川菜呢很多人都能接受它的那个辣味儿，并且觉得这种辣非常香，包括粤菜它的早茶文化也非常的在国外非常流行，也渗入到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之中，因为它的接受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然后就见到它的踪影。那对于很多北方菜来说呢，首先它的知名度不高，认识它的人可能就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很少可能就会去关注北方菜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之前在研究这个鲁菜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鲁菜非常的少，但实际上呢，如果算是从历史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来说，鲁菜应该是属于当之无愧的八大菜系之首。因为鲁菜它的这个发源地是山东嘛，山东我们知道是孔孟之地，那鲁菜呢它其实是搭上了这个孔孟思想文化的一趟顺风车，让这个鲁菜成为了就是八大菜系的一个领头的这么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看很多菜系会用到的爆炒技艺、炝锅、炝葱姜蒜，这个小技巧呢其实都是从鲁菜传下来的。那为什么鲁菜没有在国外这么的享有盛名，有非常广大的受众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鲁菜它的制作成本非常的高。比如有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的代表名菜就是葱烧海参，光听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想出来它的制作成本、制作时间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相比川菜呢，它很多菜都是以小炒来完成的，那这样的菜馆呢它就非常适合开在国外，因为它的成本低，而且呢它的选料比较普通，都是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材料，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拥有一个更大的受众。我们再说回河南菜，那作为一个河南人，你觉得为什么河南美食不能像川菜或者是广州早茶一样在国外有非常多的受众，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打开它的国际知名度呢？因为也像你所说的嘛，河南的这个胡辣汤它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早餐，那为什么它就没办法在国外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早餐店呢？就为什么它不能像早茶文化一样融入到国外的这个早餐之中呢？
其实我觉得因为除了这个豫菜它不是非常的有特点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国外市场，你首先要考虑的肯定除了国外的华人还有国外的本地人，这些本地人的市场。如果要是像胡辣汤这些很有特色的菜不是不可以进入到国外市场， 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个口味国外的人未必会接受，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可能确实我们北方去国外的人数可能确实不如南方的多，而且我个人觉得南方菜的口味更能被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外国人他其实吃的都是西餐，他们并没有吃过这么重口味的东西，就是像除了像那些川渝的那些火锅店都是中国人吃的以外，其实如果要是没有听说过的这些豫菜的中国人，假如说你开一个胡辣汤店，那些根本就没有听过豫菜的没有听说过，他们就不知道胡辣汤是什么的中国人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吃，再加上老外的口味本身呢，他们就是偏淡一点的，他们可能吃不惯这样的菜，所以说呢可能不是对于国外市场来说，像这些特色的小吃可能不是那么的好赚钱，因为它不光是对于华人来说很多华人没有听说过，更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未必能够接受，所以说可能这个市场不是特别的好打开，我是感觉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
非常感谢戴亚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